厨房啊，正方形三角形，中心这只菩提，我以所修十分之此地，为令有情故人大聚成。诸佛正法现身，从今只知菩提名归，我以所修十等诸次，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从今只知菩提名归，我以所修十等诸次了。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只记得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因为前几年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些，过去的，祖师大德，一些了不起的佛教界的高僧，他们，的一些传记或者是旅行的日记，朝圣的，一些旅行记，当然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大师。他的那详细的程度，和就是整体的一个描述，就是没有那第二个文献差不多可以就是比较的相比较的，就是它的价值，无论是从现在的那种历史价值也好，和古人的发现帮助发现佛教的圣地，在19世纪这些时间呢，主要是依据玄奘大师的文献，旅行记来找到的，像菩提伽耶呀，像是佛陀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就是八个塔呀，八个这个舍利塔的位置，还有出土的其他的一些，佛陀一生弘法立身的大多数主要的一些地方，现在能朝拜的基本上都是通过旅行记，的精准描述来发现。不然的话，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转变、各种战争的废墟里面。基本上就慢慢隐没了嘛，因为外道、其他的昌盛这些原因。所以，当然的一个是，就是之前之后的，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就是大概的讲了一些那个，佛国记嘛，是发现大师。当然，发现大师比玄奘大师要早200年。他属于400多年的时间的一些人，人嘛，所以大体上面，这样子，玄奘大师那个发现大师、玄奘大师他们的旅行记传记都非常深入，尤其是三藏法师传这个，大家如果有空自己可以读嘛，所以写的可能是整体上面最详细详实的一个内容了。玄奘大师三藏那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个部分我们没有讲，我们只是说《大唐西域记》里面的，也没有所有都没有嘛，我们只是挑着主要的圣地来讲的。路途当中来回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就是解释那些，这些当然有一些有空的时间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去补充，但是那时候我们是根据佛陀的生平事迹的那些主要的一些地方来，就是对应着《大唐西域记》的内容来讲的 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是今年因为有好多没有说，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旅行记，在藏地的一些旅行记有，但是大概12、13世纪。14、15左右的，就11、12世纪的，好像也有一两个吧，但是，没有那么详实，主要是可能16、17世纪的也有一个，但是它是根据其他人的那种，其他当时能看到的，后来有一些文献消失的，所以写的，像达尔纳塔有那个，印度的那个佛教的历史，所以还有像乌坚巴，他去过一些印度啊、尼泊尔这些圣地， 所写的一些内容。然后另外还有几个，就是你曾经到过那烂陀寺，也到过菩提迦耶的，有几位那种高僧。以后如果时间合适，那我们也可以讲那些故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本身呢，其实很难讲这个内容，因为它本身的文献都是非常少。慧超本身他应该是当时是有一些不少记录啊，但是他从就是那个新罗，就是韩国分三个地方嘛。那过去的时候，或许我可以给你们发一个图，我大概看了一下。所以以前韩国不是一个统一的那个半岛，它是由几个地方、几块地方组成的那么样的一个地方吧。所以说，哦，这里没有，没有就算了，没关系。所以他们是北边的是那个高句丽国、高丽国或者是，然后靠近现在的新义州是不是那个釜山那边的应该是那个方向的是那个就是那个义经大师的老家那个方向，新罗城，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个大的部分叫什么我都忘了，但是大概有一个三个地方主要是这么样的组成的，很多他们那些历史朝代有时候就很长一段时间吧，就是。他们是并立的，这样子，三足鼎立那种的地方，他们之间也有打仗，有时候下面的南方的这些政权比较厉害，有时候北边的厉害，所以有时候相互吞并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然后他从那边，从新罗出发以后的这些故事，包括他怎么到唐朝，就是长安嘛。详细的一些记录，按照其他的一些，就是有一个叫《一切经音译》嘛，那个里面收录了不少，就是收录了一些吧，大概几十个，六七十个，可能有没有四五十个，可能也许，就是慧超大师的里面的一些那个新的一些词汇嘛。所以他这个里面有说的，他是属于前期的一些内容，因为在现在的残卷里面找不到的。现在这个说的王吴天竺国传，这个是一小部分敦煌里面发现的一个残缺的部分内容，那跟什么伯希和他们有关系的，就是过去英国人。应该是奥地利人嘛，但是应该是他属于英国的那个为英国人工作的。然后 有这个法国人，然后有后来的像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他们陆陆续续来从敦煌就是买走，或者是有些人说盗走的，很多是有点付了一点很微不足道的钱吧，有些大部分的时候 王元禄道士可能是为主的，还有敦煌的那些县官呢，他们就各种各样的交易吧。所以，里面的，其中一个就被他们认为就是价值不高的那些，堆在一边嘛，因为不完整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这一个内容，回朝的这个残卷，所以他从他的老家如何成长，如何到唐朝的首都长安，然后。就是说，出发从那边出发，经过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像我们上一次说越南的中部的占婆，然后舍利佛社，三佛齐嘛，三佛齐东南亚像马来西亚半岛啊，那个婆罗洲啊，像印度尼西亚，还有苏门答腊岛，和现在的那个爪哇岛，那些是很多地方是属于三佛齐的那个范围嘛，当时。他应该去的时候，三佛齐的稍微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不是快到比较鼎盛的那个时间？ 所以那些段落它都这个卷子里，它那个文献里面都没有。现在有的这残卷里面是没有的，但是一切应声序里面收集的那些词条来看的话，它之前有这些它的记录是有的，但是是就是遗失的、破损的这些。然后后来就是说他去印度各个地方旅行，大概4年吧。4年以后回去，他去的地方其实比法仙和玄奘去的地方还远，因为玄奘大师的话，没有去斯里兰卡，也没有去那个像伊朗啊那些地方嘛。从慧超的这个记录来看的话，他去过伊朗，还有好些地方嘛，所以他的旅行的速度比一般的快，因为玄奘大师呀，这些法仙大师，他们是慢慢的到了印度那边以后呢，就是学习呀，然后游历，里外还有就是对被在一些寺庙里面讲经说法这些故事有嘛。但是他是非常快的速度，就是一直在赶路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一个是他的优势是，海上过去的时候应该耽搁的相对少嘛，海路上面，然后到印度的陆地以后，就开始比较快的速度节奏走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残片似乎是有些人认为它是可能是一个就是对正本的一个草稿一样的一个内容，似乎是像是这样子的。但是整体上面也许有那个更丰富的一些内容啊，这些比较详实的一个内容的，它 可能是存在的。那以前呢 所以那个一些经音译那个里面才能收录到这个里面没有的内容，包括就是这个残卷的部分的词汇，它收录的和残卷里有的。就是有的那个不一样，就是量在那个里面提到说它是从这个部分取出来的，但是现在的残卷的现有能找到的这一部分里面是找不到那些词，所以应该有比较稍微写的比较怎么讲呢？写是广一点的那些内容，然后玄奘大师他是，回到长安以后，根据他的一些过去的记忆吧，当时他有没有手记、日记这些我们不知道嘛，但是主要是跟他的弟子两个说的，然后他弟子两个抄录这样下来的，而且是奉这个皇帝的这个就是命也好，或者是就是建议也好，这样来去说各个国家的这些佛教和社会的状况嘛，他都写了很比较多的那些。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东西，亲自亲历的话，那可能他也会记住很多嘛，因为亲历的和别人说的一下就忘了，但是自己经历的就不容易忘。除此之外，可能写那些距离啊、多远呢、啊，就是这些，如果没有一定的记录，估计也不是那么容易。即便你走过那些地方，所以玄奘大师写的那些距离非常的清晰，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他有过去有这个有一定的那个记录的这些数据，这些或者是说是文字什么的，这些现在我们无从猜测嘛。但是似乎看起来一般的常人的话，没有那些很难写出来那些精确的距离、高度，很多这些塔的高度，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距离这些。当然个别的地方说这个国家的周长是多少，那些可能是很泛泛的。但是其他的就是他经过的那些写的非常具体，没有夸张，没有那种，甚至用现在的公里数这样量的时候，很多都就是非常接近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惊叹的那种测绘的能力一样的，测算这些就丈量脚步丈量的那个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很难，一般的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说的，然后徽超呢，最后好像圆寂在，不是好像，就是他有其他的一些里面说到他圆寂在五台山，他回到中国以后呢，就是跟着两位，一个是南印度的金刚智法师，这个很有名嘛，大家网上一查就知道了，金刚智是密宗的那方面在唐朝建立这些翻译很多的法啊，还有很多这些很有名的一个法师，他是南印度的人嘛。还有一个是不空，也是他们两个是师徒关系。 金刚智和悟空，悟空还回到斯里兰卡，又取回很多的金，然后又献给当时唐朝的王嘛，就皇帝什么的。然后他们翻译了可能上百卷的内容，尤其是悟空的翻译比较多。所以这个慧超呢，回去唐朝的这个长安以后呢，又跟随着这个金刚智和悟空十几年或者是怎么样，最后悟空是应该是王当时的皇帝什么那个赐的，好像是一个寺庙嘛，金阁寺，大金阁寺，五台山现在也有的。五台山的应该是就是东面还是某个方向，不在太怀镇，大概从太怀镇出发的话，大概也很近了，半个小时能到的一个地方，开车。在那边呢，建了寺庙，还有就是在其他地方，但是最后他是不是在那个寺庙里圆寂的不知道嘛，但是他是圆寂在五台山，所以他的生平事迹整体来讲，就是前面的这些成长经历，这些在那个好像《高僧传》里面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他的那个内容。然后旅行的这些呢，也是一样，前半段的历史就因为没有看到，然后后半段回到长安，回到这个。去五台山以后，那些也没有很详细的，原来应该是有的。他根据他的那些一些经义，音译的一些经音译的那些内容来讲的话，应该是他有这几个完整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内容，因为它是一些经义里面的，音译的里面的那些，你说从他的出处，从他来的那个里面，看的话，他有这个后半段的一些记录和前半段的记录。所以现在是，所以这样说的意思说，只有中段的一部分的内容，这个可能是个草稿的内容，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吴什么，王吴天竺，当然之前像那个，发现大师的那。佛国记里面就很清楚嘛，它是指的是北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和中印度啊，大概是，所以叫吴天竺。好像有时候有说到印度是什么五条河吧，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恒河文明，还有印度河的文明。印度这个现在的词来源于这个北边的那一条河嘛，巴基斯坦现在是和印度的边界处流淌的那一条，是印度山谷里面的印度河嘛，他们过去的时候中文叫深毒嘛 身体的身，毒药的毒，好像那个词是这么写的，深毒。但是这是真正佛陀讲述，那因为印度河流域也有，就是早期很早开始兴盛的佛教，但是佛陀真正就是弘法的很多的地方呢，主要是恒河的流域，还有其他的亚穆纳河呀，什么，其他的河吧，就是印度那种的历史里面所说的，那如果我们因为只是说，比较简单的跟慧超有关的稍稍讲一下，好像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读佛陀的传统的传记，是一种的方式。有时候讲读佛陀的这个就是过去本身传啊，或者是菩萨本身在菩萨位的时候，或者是这些印地的时候种种的这些经历，有些是真正真实，就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就是专门成在这个1000多年前，像慧超的80几，700多年吧，所以这样比玄奘大师要晚100多年嘛，所以他们是真正亲自就是踏上这个旅行朝圣的路，到了那个时代，佛陀还有遗留下来的很多寺庙，很多圣迹嘛，佛陀是当时在之前2000多年前，确确实实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就是周游列国、弘法利生这样的一个觉者，所以他们就是追随觉者的步伐一样的， 因为有些人按照一些，怎么讲，就是说，好像，我们普通的人要想成佛，好像指望没有什么指望一样。佛陀这样讲的时候，应该是从天外飞仙，直接是，就是完全奇特，完全不用，甚至不用呼吸氧气那一种，就是他们有一些有那种感觉，但是，是一种的方式，但是另外就是这是一种，就是知道说佛陀曾经示现在这个人间的，以国王的这个王子的身份，然后遁入什么空门一样悟道求法嘛，就修行悟道成就，然后弘法利生的一生的这个活动，所有都有据可查，有地方可以找到，因为有些里面的很多神话传说是完全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真正的那些历史遗迹。听说有这么样的一个人说的时候，最后说到就是，完全是一个传说而已，神话传说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那种地方可以去考察什么的。那另外一个，他们也是花几年的时间去朝拜啊，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去朝圣。这个心智励志，就是为了求经、求取佛经呢。有些是为了好好去认真的去，在印度古，就是古印度那个佛陀的故乡那边去，就是亲自，去看这个佛陀曾经生活的那些地方。虽然这个很多地方已经被荒废了不一样，但是毕竟是曾经佛陀踏足的地方，所以有虔诚的人嘛。有些说为了就是就是保持来源的清净，他们要去印度找，但是印度那时候有很多地方已经荒废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从那边寻找到真正更纯真的来源的那些这种说法，尤其是律宗啊，有些，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印度的一些地方呢？这个跟可能佛陀的一些故事有关系了。但是我们先，我看他们这个，这个，佛陀曾经在这个《涅盘经》里面有讲到说，他应该就是。阿难问道说：“一般来讲，很多人修行在当时印度的时候呢，接下安居这些结束以后去跟佛陀见面啊，然后获得开示呀，这样去礼敬佛陀种种，就是做供养种种。那佛陀圆寂以后怎么办呢？那些人要怎么去？但是就获得这个开示指示。”然后怎么样去亲近佛陀？那这样讲的时候，佛陀说大概意思是，当然主要是以这个就是所示的法吧，而且是以戒为师，有很多不知道取舍的很多地方呢，戒律比较明确的说这样做那样做，所以另外一个是亲近佛陀的方法，就是说佛陀有一就是《涅槃经》里面有很多开示，其中有包括怎么样处理那些佛陀的后事呀。怎么样？这个具体用什么样的物质，油什么去烧啊？所有的都有写，有讲。所以这样以后，那最后这些，他曾经降生的地方，南毗尼园，真悟的地方，菩提迦叶，然后初转法轮的地方，鹿野苑，然后涅槃的地方，居士那罗，这些地方朝圣的话，如同见到他本人一样，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这些。怎么讲呢？饶益、受益，有这样讲吗？反正像看到这些《涅槃经》里面有这样讲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是很虔诚的，而且有这个雄心壮志或者是意志坚定的人，可能他们也会有些人出发嘛。所以过去在唐朝的那个时候，至少是有很多的日本的和尚，韩国的和尚，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和那个西安呢，或者是那个叫什么，中国各个地方吧，应该是像有名的开封，不是那个洛阳吧？洛阳是两京，是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洛阳，这两个地方为主吧，去求法去学习，应该是一个很经常的事情。当然有时候跟 那个，就韩国这些有一些战争啊，这么样的一些危险啊，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不让，就是那些僧人怕他们是间谍什么的，所以也把他们回绝那种的故事也有嘛。以前那个韩国有个元晓大师，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去中国，他们是偷渡嘛，就来了以后又把他们就赶回去了，就抓了以后，后来他的元宵的那个朋友呢，又再一次就是，再一次就是，去那个，就是偷渡嘛，再一次要去怎么样？所以这样以后，最后他变成，就是后来，应该是什么？天台宗是不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德了？天台宗的一个大德，有这些。故事，所以说，那汉地也有一些人是他们是从那边的，从西域的一些僧人，或者是从直接从印度南北各个地方来的人学习，甚至从斯里兰卡或者是其他地方吧，有些人直接去就是佛教原有的那些圣地，所以一直到说以前那烂陀寺那边都有，就汉景堂、汉寺、汉地的寺庙，说离那烂陀寺好像30里地还是什么地方有一个，就是那种也有记载嘛。他们自己在那边建寺呀，就是组成僧团这样。那在像刚才说的那个，好像叫什么金阁寺什么大金阁寺吧，那个。好像也是说，最初建的时候是根据那烂陀寺的那个规制来建的，像那个三伏旗那个地方，以前我们去过的那些地方，也听说原先是，就那烂陀寺的传统啊，这些上面有很紧密的关系，他们祖师的这些传承，还有超界寺这两个地方主要是，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元宵大师和他的好朋友就是异乡，那个义气的义，那个意义的义吧。乡是那三点水和那个湖南的那个乡一样，异乡。所以异乡呢就变成后来就变成比较有名的法师。元宵他自己好像是说，在他们两个偷渡去，唐朝去准备去修行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躲到了一个，因为下大雨嘛，躲到一个好像有一点遮蔽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但是水慢慢就是流过来以后打雷下雨，然后他们那边呢水慢慢淹到他们的就是膝盖或者是跟上面嘛，他们就是躲在那边嘛，然后又。刚好一天又饿又渴，好像有一个东西飘过来，像一个葫芦的那个瓢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元宵大师呢，就说捡起那个葫芦瓢，晚上嘛，那摸黑嘛，好像就是雨水，反正也可能太渴了，就可能干净，就是也比较水涨的时候喝了一些水。那喝了以后，觉得就是很香甜嘛。然后水慢慢退了以后，他们就躲到别的地方睡了吧。第二天的时候过来看他们昨天躲雨的地方的时候，发现是个墓地什么的。那他用的那个戴在手上的那个喝水的用的那个葫芦瓢，发现这是一个人的头骨，就飘到那边来半瓢用了。但是说这是当时就觉得很恶心了，在墓地里面喝人骨头用的那个。然后这样一想的时候，这些昨天的时候很甜的、很香甜的那个水。然后觉得是葫芦瓢，心里面是这样去，就是产生的一种念想很好嘛，很欢喜嘛。刚才一看到的时候，又是骨头，又是头骨，又是坟地，就觉得就是自己那种反感，就是那种反感嘛，逆心恶心嘛。这样一想的时候，他又回想起的时候，其实人的分别念就是这样嘛。一旦有了这样的概念，这样以后才。据说他是这样以后呢，就有所证悟，所以他就没有去，就是长安了什么的。他的朋友呢是没有这个感受，没有这样的，就是顿悟，他就去了，然后最后成为一代宗师这边。 那我们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太多那个的话，就刚才我们说高什么高古丽或者是高丽嘛，它是高古丽也是高丽，然后另外一个是新罗嘛，还有一个是白漆，他们三个都是从大概公元前前后一直到大概就是7世纪啊，10世纪之间，这些都一直都存在的一些国度。最后可能新罗是最长寿命最长的那个朝代吧，差不多1000年。那回朝回到那个就是我们的正题上面，所以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说会朝，王武天竺传，我们刚才意思是说这些就过去的传记，同时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就是，再带着他们的那种虔诚心，他们的那种意志力，然后奉献精神去，怎么讲呢？修行，去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条件不需要徒步。丈量大地，或者是就是做很多风险危险的那些船只，所以过去坐船也不是那么容易嘛。有时候就船上的人就是像那个发现大师写的一样，差一点把他扔下去，以为他是那种不吉的人物。他是因为他的嗓门那种那个就是不吉祥的人物在里面，所以他们才迷航，所以他们甚至有把他扔下去的那个决心呢。所以有。那个老居士好像誓死捍卫他的那种说，就是不能，那你们要让他也把我扔下去怎么样？那最后那些人没把他扔下去，所以海上的旅行好像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那些人要会看这个星辰呢，去旅行嘛，晚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也会看嘛，晚上尤其是看星星的那些位置以后，季节以及星星的位置去不迷失航向，主要也是他们是沿着大陆架走的。过去的时候，另外一个是他们也会看那种鱼类啊、水的颜色呀、地形啊、岛啊什么其他的一些看，跟以前有些海员是船手、水手是比较熟悉地的嘛，所以正常的是怎么样，下雨天是怎么样，偶尔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不正常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啊，那些他们有一定的经验，对。然后另外一些时候，因为海上的东西呢，就是白天晚上你不能困难，也没有，他们也许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罗盘呢，指南针这些不知道。但是说有一定的就是控制疲倦呢、睡眠呢这些能力，轮流换也好，值岗也好，怎么样，不能够一头撞到礁石上什么的。那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要等待这个季风的这个变化，有时候要克服这些炎热呀，就是寒冷啊。大雨的风暴啊，那些天气预报绝对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准确，所以就是非常勇敢机智，能够避开各种的障碍的一些技巧，能够把人和商品这些运到目的地，怎么样？所以在这个里面，旅行当中的这些是没有了，就但是大概这么意思，你如果想说了解舍利弗舍那些地方的话，占卜那些可能是看意境大师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著作的内容可能是比较详实。那在这里，残卷的开始的时候，原文说保赤足罗行外道，不着，应该是衣吧，不着衣缺，这里面就有些段落没有，还有走字地，然后说食即气，是不是？不，夜不气，吃的也不够啊。不是，这个是那个，对，遇到什么事物都吃的意思。其实看到什么事物也不齐，地界平，然后就下去了。然后，有奴婢将卖人罪，与诛那个与杀人罪不殊，缺在大概是这么样子。但是看起来在说一些外道嘛。说外道的一些呢，在像那个《大唐西域记 当然这些里面也有嘛，好像是玄奘大师跟一些外道做辩论的时候，说这些外道呢，有很多就是普陀的外道、离析的外道、骷髅缠身的那些外道，特殊征兆那些挂在各种身上的那种，或者是做法上的这些，各种外道的形象。我们说圣论、术论这些哲学上面也有这些。那不多的这些呢，说他们身上以那个灰泥涂身，涂满全身，然后作为一种，这个在一些电视电现在都能看到这些白白的身上各种灰泥，擦周身就是灰白。那然后玄奘大师说，像这个睡在灶旁的这个狸猫，灰就是身上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些呢，就是赤裸派的那些，就是标新立异，或者是奇装异服，各种各样，就有些是头发，就有时没有衣服嘛，就裸形派嘛，那手上有杖啊什么的，然后有些就是举手，有些躺地上滚，有些拔自己的头发，什么都有，皮肤干裂，就是足底这些粗糙脱皮，然后像河边那腐朽的枯树。反正自己那个身上的整体看起来，然后就身上挂满那些人的头颅，像那珠串的这类的装饰的颈上，所以有些就是瘦骨嶙峋的骨节嶙峋，是就那种骨瘦如柴，有些各种零落的那个身体，宛如梵天那个墓地旁边出现的夜叉的鬼呀，然后另外一些是不加分别的那种的，有一些流派有，所以这些里面呢说披着这个就粪死，就是很脏的那些东西啊，吃的也很污秽，穿的也很脏那种，好像甚至以这些尸体啊粪便为那些都腥臊臭味那些呢，就厕所里面的一头猪一样的，他是这么样讽刺的，但是好像讽，可能看起来对那些外道好像不是太欢喜型那种。当然，跟他们辩论，当然要这样说嘛。也许他心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方便面，但是既然要辩论的话，那就相互讽刺的比较厉害。那据说玄奘大师一表人才，可能很难讽刺他吧。一看其他人，自己看一下，也觉得好像他们说的话，也许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就是按照只是辩论以前的时候是一个传统的一种做法嘛，是这样子。但是内心当中对所有的人众生都保持慈悲心、尊敬心，甚至说真正发自内心的产生嗔恨，这样的话，诋毁外道这些是不允许的，在佛教里面，然后这里基本上前面只有这一点，正确的部分。在接下来的这个里面是俱舍那国，就俱舍那城是，就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去的这个地方，俱舍那城，俱舍那杰罗，有些说就是俱舍那城都是一个地方。库西那嘎库西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嘎里是那个城的意思。可惜应该居士城居士，应该是这个意思。居士那杰罗，那杰罗应该是梵文里面有 pura 是城的意思嘛，那嘎里是城的意思，那嘎里，所以居士那城。所以1月至居士那国，佛涅槃处，七城荒废，无人住也。佛入涅槃处置塔，有禅僧。有禅师在彼扫力扫洒，每年8月8日，僧尼道俗，就彼设大供，大设供养，于其空中有幡现，不知其数，众人同见。当此日之发心， 非遗。茨塔西有一河，伊洛波底，水南流2000里外，傍入恒河。比塔四绝，无人驻也。即荒林牧，王比礼拜者多为，这里就是一个括号了，就是犀牛大虫所损也。茨塔东南30里有一寺，名沙钵昙寺。应该是这个是念钵，娑婆昙寺。有僧与若干，这两个就僧和若干有括号，大家看到我就不说了。这些括号的什么，常供养比禅师衣食，另在他所供养，然后后面就缺的，就所以这个里面本身这个草稿似乎也没有说太完整嘛，在这里面。在一月不是指的是好像1月份，他是说走的大概是1月吧。到居士那城或者居士那国，很多禅和国过去的时候都是这样用的吧。说是即是佛陀涅槃之处。这个座城呢，已经他建的时候已经荒废了，所以没有人居住。但是佛涅槃处呢，建有佛塔。有一位禅师在哪里呢？就是守护着，就是有时候有圣地，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就是立志在那边去守护住圣地嘛，就是经常护理啊，看管这样大概。所以好像这里又调了一下，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说佛陀有关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日子跟涅槃有关吗？或者是为什么不是？当然我们农历的算法、藏历的算法跟印度历算上面有一定差嘛，好像差1个月还是怎么样？以前我们看过好像是差1个月什么的，但是8月的话那就差很多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具体的日子。他们有当地有那种的传统，注重这个8月初8。所以当时很热闹，就是大赦供养啊，空中出现无数的这个旗幡呢，这个现在都有嘛。像大家去有时候看那个，很多的地方，包括以前那个，婆罗浮屠那个地方，婆罗浮屠他们也有1年1次的那个。就是打倒活动，然后也是举很多种的这些旗幡，人聚众，这样子，让众人都能够看到。所以那天呢，就是做这个发心呢，做义工供养或者是参与的那些人也不少，这不在少数。说塔的西边呢，这有一个叫伊波罗的河。这个我没有太了解，但是应该有些河已经干枯的那种也有，这是不是现在是已经建成了地下，和城市的下面，或者是说还在那是一个消息，基本上干了。以前北边就是北方以前有个萨拉斯瓦蒂，就是妙音河嘛，这个比较历史上有名的，在大体的位置就是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边界的南方嘛，印度一侧。但是就逐渐的，后来那个好像就是因为那边干旱的地方很多，以后变成内陆河一样的，就没有再往那个印度河里面流到印度。也许有这种，不太清楚。向南流行， 2000多里以后呢，才汇入，这个是大概是，那这样的话比较大的一个河了，就是能流2000里，然后入个印度河。当然，现在说的2000里就1000公里，可能没有那么远。估计在这是一个那种长远的那种数字的这一种说法，估计2000里的话呢很长了。那1000公里的话也比较长，但是我没有具体算，因为恒河大家可以看得到嘛，那条那个，就是蓝色的那个应该是恒河，所以这样的话从库西那个。反正不知道有多少公里，这个不知道。这个其实很容易算，现在按照算的话，库什那嘎尔，库什那嘎尔就是红色的那个三角四角红色的那恒河的话，就是往下走的时候一条线嘛，就是绿色的线，就那个是恒河，似乎看起来好像，也许也有数百公里，不知道。这个不重要，然后说到佛塔的这个四周呢，就是荒凉，几近无人前往，然后林木呢，就是极其茂盛呢，这也是没人抬入看管的嘛。印度那时候可能也许很多地方已经荒废了，就前往更新的地方居住很多年，或者发生战争，很多人流离失所，或者是慢慢废弃，然后被森林再一次吞噬，这种都有。所以这里说的去库西那个，或者说居士那城是很危险的。当时，说前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也有被犀牛。你看，这是因为过去的时候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可能非洲一提到犀牛啊，很多时候就是非洲那边的事情嘛。但是以前的时候，犀牛比较广，在整个亚洲啊、欧洲不知道。亚洲的很多地方都有，像成都那些地方，原先也有犀牛，这个有很多出土嘛，犀牛的全身、大象的全身，成都平原或者是那个盆地里面，其实以前有很多那个，现在完全绝迹的那些动物，包括犀牛啊、大象啊这些，所以说在猛兽啊这些会伤害嘛，所以要去那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就是安全嘛，所以在这个它的东南。30里地的地方有一座寺庙，这个寺庙的名字就是刚才说的沙婆潭寺。然后有几个僧人吧，所以这几个僧人呢，因为虽然有30里地，但是他们会提供一些衣食给那个刚才在塔边守护的那个禅师，给他提供一些食物什么的，让他继续在那个塔边呢，就是。护持那个塔吧，所以大家就是至少有一个那么一个概念嘛。库西那嘎尔那个图，现在有的话就可以那个地方呢，居士那城，就是你看到这么他们修了一个这么一个，也是一个是塔，应该是那个旁边那个是一个说的那个塔，就是那个位置吧。它是原先说的那个道寇复钵时的塔，因为以前的时候，印度很多塔都是上面的那个是就是顶尖的那些都很小嘛，所以它是这种的，看起来像现在那个就宾馆里面敲说有人需要注意的话，你上面一压的时候一个小铃铛一样，它那种的大小那种的样子，但是它是那种的塔，然后那个。长的那个里面是个纪念馆一样的，好像是一个佛陀的那种涅槃的卧像，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卧佛嘛，主要是指的是佛陀在这里面的这个事迹。这个你看印度那个什么穆迪国，现在不是国王，现在印度的总理嘛，他们也去这些地方。过去的时候的一些藏地、汉地或者其他好多地方的画里面都有很多佛涅槃的，尤其东南亚尤其多，就是唐卡呀这些里面画像里面也有，甚至日本、韩国这些的那些里面也有很多卧佛呀，然后相关的故事，像上一次我们读那个《摩耶夫人经》的是《摩诃摩耶经》的时候，也讲到很多这些相关的一些细节的内容，这有些画，那些是日本的，那些 比较知名的，被日本现在当做是国宝的那种国宝级的画，那些就是佛陀的一些涅槃的像。所以我只是给大家念一段这个佛陀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佛陀授记说你们应该去，就是要见我的话要去那地方去朝圣的，所以说这是。所以说，二十如来告阿难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我灭后，能作发心，往我四处，前往我那个四处，所获功德不可称计。所生之处，常在人天，受乐果报，无有穷尽。何等为四？依者如来，为菩萨时，在迦毗罗为。我看，迦毗罗卫国，蓝毗尼园所生处，二者摩揭陀国，我初坐于菩提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三者，就是那个波罗奈城，就是瓦拉纳西，波罗奈国，鹿野仙人。鹿野苑中仙人所住处转法轮处，四者俱舍那罗，俱舍那国势力生地，就是一个悉莲和侧婆罗梭罗树双树梭罗梭罗林中双树间涅槃处，是为四处。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并及于人外道徒众发心欲望。比欲望，到比礼拜，就是那个比礼礼敬，所获功德悉如上说，大概这么一些内容。连《涅槃经》里面有这些内容。所以这。他应该是就是按照顺序说，是不是第一个到了这个地方？按照这个他写的这个内容的话，或许是吧。他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从先到了这个涅槃的地方，俱舍那城这么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与此相关的很多，就是大家都知道很多嘛。如果想又花时间去看的话，看那个涅槃经应该是最好的。涅槃经是。三转法轮的内容，然后也讲到很多具体、很详细的一些内容。是大部头的经，然后这个下面的第二说到，瓦拉纳西就是说波罗尼斯国，去的主要是圣地，这个鹿野苑初转法轮的地方。某日，您在。至，至彼波罗尼斯国，此国已废，无王，具无，彼无巨轮，见所形象，在于塔中，上有狮子，彼创吉利，五人合抱闻理系，塔是并造此窗。四名达摩，这是什么字？记是不是？记还是不知道？没有，我看一看一下，没事，稍等，不好意思。卓什么？达摩卓格罗僧，外道不着衣服，身上涂灰。是与大 后面大自在天，寺中有一铜像，金铜像，500年，有这五百，是摩揭陀国旧有一王，名室罗尼帝，造此像也，建造一金铜，他后面写伦宝，佛，我看。蒲团圆镇，寸30余步，此城扶临恒河北岸之也。所以在某个时间，他又到了这个。刚才他看那个地图的话，应该也许大家也能够看那个清楚，从那个居士那城，然后他就是接下来应该是去那个瓦拉纳西。瓦拉纳西现在也是，就可以去看，就是去拜参那个鹿野苑那个地方嘛，所以他应该是顺着往南和或者是往东南的方向走，瓦西里瓦拉纳西的话，这上面没有，好像，对，这个地方不是太，应该是往南走啊，应该是。这样子，说这个国度呢，就是最古老的，据说有6000年一直有城市的地方，就是瓦拉纳西。是过已经就是意思说残破了，就没有国王，没有那种很有效的行政体系吧，在那边。那但是在鹿野苑里面，不是有最初给五个比丘讲那个法吗？佛陀，那这样子才是有那个五比丘，传法的那个。意思啊，就那种的像，还是有的，供在这个，然后那边也有他那个初转法轮的地方也很大，就是后面就阿育王的时候建的这样那样的，就是塔呀，然后包括这里有说到那个狮子嘛，立有狮子，那个狮子头的那个阿育王的石柱，那个是保持的相当比较完整的一个石柱在那边。所以说，这个五比丘的形象供奉在塔里面呢，旁边应该是塔顶立有，狮子，立有石狮，塔创，就是说做的非常的火精美啊，就是那个石柱呢，需要五个人合抱包住，那这个也许不是阿育王的那个，因为另外一个像起看起来像另外一个，因为在塔，那个。顶的话都不可能，它以前那些是塔是单独放，不是放在塔顶上面 如果是的意思是在旁边的话呢，那以为在是有狮子的那种，是阿育王。这个瓦尔纳西那个鹿野苑的那个好像是狮子还是其他的，现在大家能查得到。其实如果是狮子的话，也许指的就是这个；如果不是狮子，的话，那可能它指的是另外一个那个在塔上面的一个石柱什么的，需要五人合抱。阿育王那个石柱一般不需要五人合抱，2个人差不多就够了，所以应该不是那个。调文进行，建塔时，一并建造此创，大概是那意思。所以是，这个后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应该是Dharma 是那个法嘛，然后 Vihara 是那个寺庙嘛，法寺或者是说法轮寺吧，初转法轮的地方嘛，这个寺庙的名字。那这里又说到就是有外道啊，不穿衣服啊，身上涂这个灰炭呢，是供奉大自在天的那种的追随者呀。这有说到，然后寺庙里面有一尊这个铜制的佛像，有大概500余年。过去摩揭陀国时候，在这个舍利，舍罗帝利，舍罗帝利这个国王做的，这个具体国王是谁不知道。另外还有做一个，新寺，一轮这个金铜法轮。这初转法轮的那个意思吧 这个轮幅圆正，这个法轮的这个就是做的非常精美，这样的 但是做的也很大，说有30寸、30余步，大概也是尺寸上面来讲的话，那个阀门做的很巨大，30多步，一步大概70、100，不是几公分，那个厘米这样的话，1米，有些大步子要大的话有1米，那这样绕一圈有30，那可很大，或者20几米那样，那也很大。所以这个地方的，就是说清楚是说，茨城这个地方，涪陵恒河北岸至也，所以就是大家看的时候，瓦尔纳西是3条河汇合的地方嘛，它确实是在那个恒河的北岸，所以这个记载的相当清楚，这么一个内容。摩揭陀国四大灵塔总数，慈济鹿野苑居士那。舍卫城、摩诃菩提四大塔，所以他去的时候，他是要去8个塔吧？但是他这里面提到有4个塔，说鹿野苑那边的一个塔，居士那罗刚才看到有塔嘛？鹿野苑我们照片这个大家很容易找，很多那些遗迹还是有。然后舍卫城的话，就是也靠近尼泊尔的一个地方，摩诃菩提就是在那个菩提迦耶这4个塔。在摩揭陀国，王界，此国大小乘巨型，就都有大小乘。我先读完吧。摩的，达摩，达摩和菩提寺就是大觉正觉寺那个，摩诃菩提寺现在都有啊，这在那个菩提迦耶。称其本愿，非常欢喜。略提述其余志 所以他这里面呢写了一个诗，他自己写的一个诗歌。回朝毕竟他不是那个，就是唐朝本地人嘛，他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新罗人。那他可能以前新罗人他们那边越南很多地方原来现在也是用中文嘛。所以他的中文水平也许不比就是其他地方的低，说不定。但是因为日常语言可能不是汉语的缘故，说不定他写作的能力没有像，就是比较受从小受训练的那种的能力，或许不具备，这是，或许啊，但是我不太清楚。因为看这些诗词这样的话呢，他也很厉害的，不是一般的。但是他那些篇幅很短的那些来看，他是不是也是说？要不然就是我们说的，他有其他篇幅的那些日记那些啊，不知道，所以这里可能刚才说的那些不准吧，可能 所以他写的这个内容说：不虑菩提园，烟江路也遥，只愁悬路险，非宜夜风飘。八塔难成见，参者惊节烧。何其人愿满，目睹在今朝。所以基本上是那种很感慨的那种的一个词一样的，就是他是那种不畏艰险，就是要就说这菩提迦也非常圆，这些没有担心这个遥远呢，就是没有被这个阻碍到。也不惧怕鹿野苑的这个路途啊，因为过去的时候，据说从那那兰陀寺不是那兰陀寺那个，进那个菩提迦耶到鹿野苑到那个那兰那的瓦拉纳西这一方向鹿野苑的话，就要穿过很多森林，有时候应该有不安全吧，所以说不怕这些，没有担心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遥远，也没有就是惧怕鹿野苑的这个路途，就是这种，但是就是亲自前来嘛，但是说远不是问题，应该说，但是路途的当中的危险呢，就是也不容易嘛，肯定虽然不怕，但是说也会需要经历很多担惊受怕的事情嘛。一些险峻的山路啊、南行啊、海上的这些风险呢、啊，怎么样？这个是说他没有说怎么样的，就是说非议， 叶枫就是遇到的这些呢，可能也是说叶枫呢把我吹到这个地方，跟着叶枫就是愿力也好，业力也好，这样子有缘嘛，那意思。所以最后终于到了摩诃菩提寺这个地方，所以这到这里以后呢，巴塔呢就是。八个圣塔呢，就是都没有觐见嘛，就没有全部看到，因为他看到一些已经就是几处已经就历经这个毁坏或者是焚烧，什么遭到劫掠这样，就已经就是很难找了，应该是。参照经节烧。所以，但是最主要的佛陀就是证悟的地方啊，涅槃的地方啊，初转法轮，这些都是最主要的地方嘛。所以说，就是。他已经就是从那个圆寂的涅槃的地方和证悟的地方，这些刚才也去了那个初转法轮地方了。那这样子，他已经就是去了几个其中的，所以说，谁料宏愿呢？就是在这里圆满，就是啊，何其人圆满，目睹在今朝，所以说。这个宏愿今日圆满，得以亲眼目睹到现眼前的这个圣地，可能心里面很感动的这样的一个词。所以这里说到鹿野苑呢，居士那罗舍卫城呢，摩诃菩提啊，他没有去舍卫城嘛，目前为止应该是。所以如果残片的前面的部分已经去过舍卫城了，就应该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就是摩诃菩提这些地方有大小乘，应该是都有的，这么样的一个，所以他实现了心中的夙愿，无比欢喜啊！就是以这个无言是作为这个寄心智那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后面是众天竺国，又即从此，应该是反向了，就是去波多那斯，波罗尼寺，某月至中天竺国王城，我看啊，中天竺王国筑城，敏格拿，即次自此中天竺王境界，极宽。百姓繁贤，王有900头象，余大首领各有300-200头，齐王每自临兵马斗战，常于与南天战，南天战也。中天王常胜，彼国伐。自知象少，兵少，即请和，每年输税，不教朕相杀也。一者掩营人风用法用，五天相似，为南天村草百姓鱼因差别。士绅之类，中天不输。大概这里说无天竺，这里还有这个地方，那这里分开来讲，无天竺国法，无天国法有，要不然一部分一部分这样好一点吧，所以说他从波罗尼寺再次。出发以后走了，应该是按月来算的。这里说，那就是走了几个月或者是什么一个月。那这样以后，那到了中天竺国居住，国所居城这个地方呢，现在我看，这个地方大概现在的那个洛克瑙的不太远的一个地方。我这里刚好像有个图，我给大家看一下。 种地狗狗。洛克诺现在也是比较有名的地方嘛，很多人就是旅游的时候也会去这个地方。以前我给大家讲过洛克诺大学，还有我们家乡的一个人做教授，比较有名的，那边。他开始也是就是60年代早期，因为年纪小嘛，后来上学怎么样，最后在那边。现在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叫根老街。根本的根，一个王字旁，一个老，根老街。然后就英文的话，就是刚才那地图上有嘛，根老街。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历史上面很有名的那个，就是去女城嘛，那个玄奘大师和这又写的去女城，还讲了一个为什么那些人的那个脊椎不正，就是有这个，也许现在来讲的话，也许是个遗传病嘛什么的。但当时他说这个。有一个故事说，去女城那些女的那个身板上面怎么样的被一个人，一个婆，应该是一个仙人咒的，怎么样？有些故事有。所以这个地方，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地方，就是过去那个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从北边，就是丈夫城下来以后住的地方，我们所说的那个，阿育陀城离这里也不远，阿育陀城。所以他们现在如果有些人去旅行的怎么样的话，可以看到一些塔呀、一些石雕啊、一些过去的时候大概也是8世纪左右的那种的一些钱币啊，还有当然这类的一些东西，看得到 但是现在那个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他们。造论的一些地方，反正具体的没有见过。有人考察以后能找出来，也许永远都不一定能真正找出来。但是也许那边有专门的人找或者研究，或许能找到一些，都说不定。所以说，他们从走了几个月到的这个去女城吧，应该我们就简单的说去女城吧。这以后。众天主的这个国王疆域呢，很宽广啊，那个地方的那个百姓呢，就是也整体上面还是比较稍微还是可以的这个意思，就是应该物产呢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国王有900头大象，那是因为过去的时候大象用于这个象兵、马兵、车兵、步兵这样去打仗，还有就国王下面有。各个地方的那些地方首领一样的，他们也有，就是200、300头。有时候国王会带着这些首领也好，这样带着那些士兵去亲自督战，去同部署这个战争。像他们战争打的时候，就是跟南天竺的一些国家就是交战，他们经常就是屡屡获胜。所以那些南边的一些国家。这些象兵不足啊，这样的时候又主动求和，然后纳贡，这样，然后不用再打仗了。所以五天竺虽然印度很大，也有各个地方的这样那样的方言，但是南方的差别比较大。就北方的很多国家，基本上就是他这里有写到，就是差不多，就是基本上虽然不一样，但是也比较相似或者什么的。就是玉镯烟云。人风用法五天竺相似，就是差不多有比较相似的那些地方 略有不同。但是语言呢，它不是说如果经常旅行的人应该就是容易听懂很多其他地方那些口音。还有，因为那边有很多文字，但是也根本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这些所谓的上层的那些的结构呀，那些官制那些都跟其他地方差不多，就是也是这样子。他这里说到那个，因为这里写的比较详细，像玄奘法师写的那种的风格一样。这里说到这个无 无天国法，无有加棒，牢狱。有罪之者，据轻重罚钱，就是罚款为主。业务行出是不是？这是楼是杀戮的戮嘛？上至国王，下至黎庶，不见游猎、放鹰、走犬等事。道路虽有逐贼，取物即放，夜不伤杀。如若轻物有主，既有损也。土地甚暖，百卉横青，独有霜雪，是为晋粮、丙、超、粟、如酪等，无将有言。总用土锅煮饭而食，无铁釜等也。百姓无别用税。由抽田子五担于王，五十余王。自往遣人运将，田主不为送也。彼土百姓贫多富少，王官屋内屋里及富有者，衣叠布一双，着布叠布一双，自下一只。贫者半片，女人也然。所以这里面就说到那些一些议事呀、议事务呀、法度呀这些上面的一些内容。他说，五天主整体印度五个地方呢，就是没有那种就是手铐脚镣呀、脖子上面挂什么各种严重那些就是束缚人的那些铁呀、锁呀、什么木架呀、绳索呀那种捆绑那种的。还有就是用这个木头或者是什么石阶抽啊，或者是用杖板打呀。投入在这些水牢里面，或者是监狱里面，这些牢狱，他们那边没有整体上面没有那种就是很可怕的那些刑具和那些牢房。那怎么犯罪的那些人怎么办呢？犯罪者按轻重就是处罚罚款的，就罚钱嘛。然后没有那种肉刑啊、死刑的那一类的。然后说上这个真的还是过去还是很文明的，那边确实比一般的地方。当然你说文明吧，他们也打仗，是不是弄像什么，到时候只给别人征税那种，那是打仗毕竟会死人嘛。但是在那些里面，他们国王治下的那些里面呢，就是相对比较柔和温和。所以是上至国王，下至这个百姓呢。然后他们里面没有，以前有一些英国呀，什么欧洲啊，或者是在这个中原呢，或者其他地方都有国王去到处狩猎呀，这么样骑着马带着人，就蒙古人呀，然后藏地可能也有吧，就类似的去打猎呀什么的。这信佛法以后，应该藏地是应该没有这种了。我估计也没听，但是其他地方好像这种还是有的，北方的人尤其。所以这是这个。在这个放猎犬呐、啊，像放鹰呐、啊，什么放狗啊，在那边去就是捕捉这些野生动物啊，这些应该是没有的。他们说不见有这些天犬放鹰呐、啊、走狗之类的事。那路上是不是完全安好，没有强盗？也有强盗，所以说路上有盗贼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是就是以财物，就是以谋财的是不会害命。所以取了财物以后就放任离去，不伤害人的性命嘛，这个是有一般的道德底线的。他们只是就是劫贫，就是那种的意思，就是说劫财嘛，就是，但不是要伤人，但这个可能不是绝对的，但是它整体上面它那边还是相对那种怎么样，道也有道那种上面做的稍微好一点可能。曾经那个玄奘大师差一点被他们就祭祀的，就是给那个兔家神，那个也挺可怕的，其实， 那他们的那地方整体比较就是气候比较热，所以一年有可能三暑啊，那些种农作物，当然旱季的时候可能比较难，是雨季那些，在整体上面比较温室的地方日子比较多嘛。过去是树多的时候，应该1000多年前应该是很好的那个气候环境，相比较现在，他们把树都砍得差不多。土地呢，就是意思说温暖，然后百草长青，没有那个霜雪，什么冬季，像藏地有漫长的冬季，差不多有半年是有点不舒服的那种天气，反正是比较冷了，这样说。那其他的春夏秋都挤在另外一半年里面，那他们这边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们这边也有旱季，其实很多地方有旱季比较难受。但整体比其他就是没有什么冷的问题嘛，所以大多数印度过去的时候说到那些舒服的时候，说什么清凉这样的词有，然后说解脱也那种烦恼也用清凉来，就说那种很爽的身心。那他们食物呢，就是应该是现在印度大米那种什么，也就是说现在有精米还是粳米，他们说的那种应该是，然后油饼呢，炒面呢。还有就是油啊、酥油啊、酥酪啊这些，他们不会做酱油吧？应该是说无酱，这个酱是不是酱油也不知道，也许是一些辣酱，其他的酱都不一定。但是有盐，是一些调味品吧？应该是。那这个一律用陶制的，这个现在有铝制呀、啊，那个铜制的也比较多，但是陶的现在也能看到用陶煮饭的那些。所以他们另外一个说。百姓交纳的税也不高，不是那种很严重嘛。有些地方有进城费、人头税，然后各种各样的税，那种废税比较多。他们，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也许本身就你交让他交钱，他也没钱，他只有粮食，因为主要是粮食的那种农民的那种国度嘛，所以他交的这个田里面的抽取的那个无实粮食上交国王。的话，好像其实还是不少的。这个意思是，虽然他们产的物产丰富，但是，一是好像是大概，160公斤吧，60公斤，甚至有些算法上面更多一点。那至少如果算60公斤无蛋的话，300公斤吧，600斤，那600斤的这个其实也不少了。上交国王，然后国王呢就专人就派人去把他们运走嘛，粮食。所以说当地百姓呢贫多富少，虽然物产丰富，但是老百姓可能就是还是税抽的也不行，富裕人家有穿，就是那种两叠的，因为他们那边很多不用裁缝嘛，它只是长布那种缠在身上嘛，所以可能是上下就是裹两侧两叠的那种，就是比较富的人，那下身折的那种，有些是直接折到一半部分折到上身来嘛，就是那种。那穷人的话，只有就是下半身裹的那种，也许上半身就算了，就只能就随便就烤那种，就是折下体嘛。然后他们的一些就是其他的做法也这里有写了，齐王每座崖处收领百姓，总来邀王这个绕就往四面而坐，各争就是说有些需要讲道理什么，各争道理，诉讼纷纭，非常乱闹，王听不称，缓缓抱云入室。如不是，比百姓等，屈王一口语为定，更不再言。屈 王首领等，慎敬敬行三宝，若对师僧前，王及首领等在地坐而坐，不肯坐床。王及首领行处来去处。自将床子随身，所到之处，那榻床不坐， 我自己背那个什么，那些床好像都是那种像藤条编的那种的，像棕榈的那些叶子编的那种比较多嘛，可能两个人一台就可以，就到处搬的那种。四季王宅并，皆三重坐楼，从下第一重坐库，上二重住人住。朱大林、朱大首领等也然。屋皆平头，砖木所造。自外者皆草屋，似与木屋，欲下作也。又是一重。他这个地方呢，大概说的是说，国王呢，因为很多时候国王他自己在很多地方，以前的社会是这样子嘛，他们就衙门就是县衙什么那种，他专门去衙门去告状啊，这个差不多是这种。好像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子，就是那个王在那边，你可以把就是这个社区的或者那些。所谓的这个国家的那种很多事情都可以有机会亲自，就是在那个王的耳边去说这个公道啊，讨论是非啊，论断。最后最高法院就是那个王的一句话，是他，说是就是谁是，然后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后来就不允许有任何就不服呀、纷争啊。最高法院判决以后，就是再没有上诉的这个其他的可能。所以说，王坐在衙门里面呢，其他首领、百姓围坐周围，然后有事的人呢就过来，在他们这个权威人士的面前呢做这个是非的这个陈述啊、诉讼啊，还有一些就是有纷扰啊，就是身份甚至可以在那边可能哭啊、喊啊什么的，可能也许不允许一直这样的，但闹的，但是也主要是讲理嘛。那这时候身份那种嘈杂什么的，大概应该是有一些这类的那种。所以王听完了以后，他也就听什么左左右右的，他也不动怒，就是平心静气的听嘛。听完了以后，做一个从容的那种的决定，说你是你非那个，然后应该怎么再做，就这一种了，应该。但是他说了以后，就最后变成法律一样，法律裁决。所以还说到王和其他的那些地方的那些首领也好，他们都尽信三宝。然后如果他们的师傅这些来的时候呢？僧人呢、啊？这些来的时候呢，他们坐在地上，不肯坐在床上，表示恭敬。这个在好像甚至泰国这些地方也有，是不是？僧人来的时候，好像其他人就好像稍微就让开啊什么的。然后王和其他的那些地方官员出行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坐床，走到哪里就坐自己的床。然后说到这个，这些，就所谓上层人士也好，他们王宫呀、寺院呐、有些这些地方的一些呢，就是建成三层楼房，最底下一层是做仓库，上那两层是住人的地方那种的，然后上面的顶很多是，就是他说屋顶是平的嘛，因为藏地很多屋顶是平的，在其他地方都做那个。什么脊梁梁嘛，房梁，然后下雨呀、下雪方便，平的那些，就是要倾斜才能够做到那个雨那些，就可以容易下去。然后说这个砖木的这些构造啊，那一般的人家里面，这个以前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他们一般的人都比较贫穷嘛，那这样的一般的人都是住在这个。这些泥做的呀、草做的呀，这些只有一层，没有什么两层、三层。所以下一次上面说下雨也又是一重，是不是说很严重？下雨这样的时候，雨季过了以后要重新弄这个，又要每年都要弄嘛？可能这种很多泥巴做的都是这样的，每隔了一年或者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给它上泥什么样的？可能。 所以这里还说到他们的本地的这个特产嘛，土地说出，唯有迭部相马万树万物，当地不出金银，并从外国来也，也不养驼、骡、驴、猪等畜，犀牛纵百，万头之内稀有一头猪黑之者。马羊马全少，唯王有3、200口，60、70匹。此外，首领百姓总不许，不养畜，也许许这个词，畜生的畜，这个对，应该是畜，家畜，唯爱养牛，驱如涝粟也。土地仁善，不多爱杀。市店间不见有图形卖肉之处，所以这个上一次不是他们说不丹那个地方，他们本地就是整个全国上下没有屠宰场嘛，就个别的人自己要弄的话以外，没有专门就是买卖肉和屠宰肉的地方，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佛教的那种影响下。那《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讲到，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嘛，全国都甚至以那种亡命的方式说不允许杀那种，所以就是动物不让杀，也有亡命禁。整个国家的风气是不杀生为主的话，那刚才说劫财不杀人，那肯定不会杀嘛，他肯定一般来讲的。所以说。出产的这些一些各种的布，现在到为止就是印度是很大的布的生产的地方，各种各样的锦缎的也有。现在像上一次我买的那些，像叫什么，Terma 那些都是那个产的，还有很多呢丝绸的，当然就是内地出的成的丝绸和那些棉布啊、麻那些都有嘛。但是印度是其中一个，就是这方面糖啊什么棉麻。丝绸啊，那些都他们丝绸不知道，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比较有名的有些布吧。现在当然加工很厉害，甚至现在我那个侄子他也在印度的一个做布的一个企业里面工作，台湾人的企业好像是，所以他们台湾人有些去那边专门找各种各样的这些布的那些加工工艺啊，还有就是生产的在那边做那些嘛。所以说，那还有当然大象啊、马呀，还有各类的物品呢、啊，就种类应该多吧？他用那个万字万物，但是那边本土呢不产金银，金银这些买卖，印度很那个的嘛，尤其是金的这个吞吐量很大，民间这些都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然后也没有骆驼，骆驼一般都是比较。就是远的那种地方，沙漠那些这种地方多。骡子，印度也确实好像很少见到骡、驴这些，甚至猪，说牛是最主要的，他们就很多牛，而且牛是那种白色的那种牛，就万头的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就是红黑那种色的，或者棕色的那种牛吧，都是白色的牛。像那种有两个驼峰一样的那种的牛比较多那边，尤其他说的是这个国度吧，就当地人的心善良，然后不好杀生，然后在集市这些里面见不到就是有屠宰的铺啊卖肉的地方，就是这个是，一个国家没有那个屠宰地方，没有卖肉的地方，那也是就是确实是，就按照现在的那种来讲的话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文明的、礼貌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因为就是说，我们本意是，一个是了解历史，另外一个来讲，就是也学习过去的时候的一些好的做法嘛。以前我们说到，有些佛法兴盛的地方，每年都有那个佛陀的那个证悟日啊，或者是那些有类似于花车游行一样的那些故事嘛。所以这里也说到那个国家，就是，整体上面没有杀生的、没有卖肉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就是盗贼里面 的话，他们是谋财，但是不害命嘛。你现在去看一下，我们这个21世纪是文明的什么这些这样那样的，你看一下战争了，再看一下那些电诈的那些人怎么伤害那些被抓过去的人呢？卖身啊，什么取身上的各种器官的什么的，这个很可怕的。不是说文明进步，他们是很大的倒退，应该是。技术进步，但是技术是一方面的，就是物质的那种的，运用的能力比较强，但人心的文明主要指的是人心吧，主要是就是我你说这个文明素质，人很野蛮的话，那个叫文明吗？应该不是吧。文明就是越来越凶猛，越来越残酷，这个也应该不是倒退吧，还是变成那种比较，要短视 你为了钱而没有其他的那些，那就是泯灭良知、泯灭人性。其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嘛。以前那个阿底峡尊者教诲里面有一些句子说，固然这些钱财对做事很重要，那有些人说那钱财，但是就是说内心的建设和物质的建设嘛，那内心的这些呢是，怎么讲呢？生生世世主要是这样子，相关的。但是为了物质而就毁坏内心的建设的话，物质又带不走，最后就是我眼前一片黑暗，就是自己想想都后怕的所有的事情干出来的事情。物质建设，那心灵的建设有了，但是物质很贫穷的话，也精神度过有些困难的，这样那样的。所以意思说，以精神为主，然后以物质为辅，这个是比较好的做法。完全忽略那种物质，一点都不需要。这个佛陀就舍弃那种方式，就是说，苦行6年，最后说也要吃的东西，甚至好像说佛陀最后一顿餐吃的时候，也知道就随心供养的那些什么猪肉什么的嘛。他没有拒绝的，好像是这样子。有些人说那个是吃比较接近嘛，那个好像猪肉和蘑菇2个字。有些人说那是蘑菇，但是，这个不论是什么吧，那像佛陀的某一个教员那个说他一口肉不吃，那没有那种句子，好像是。所以，但是这个主要是以修行为主，这个最主要。那我们先到这里。祝福你的一切智慧，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明天我们继续那个禅修的一些内容啊，所以，然后大家身心健康，吉祥如意。